出世间法的第五个是三十七住道品，这个住是资助的意思，这三十七个住道品是资助正道使正道成就的品类。那什么是正道呢？小乘的声闻道、辟支佛道、大乘的佛道都是正道，就是说这三十七个住道品能成就小乘的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和大乘的佛果。那为什么正道要分不同的种类呢？那是因为佛要随众生不同的本愿和因缘为他们说三十七住道品，使他们都能够各得其道。像那些想要求声闻的人就能够得声闻道，就是借由思维苦集灭道就能够证阿罗汉果。那曾经种辟支佛善根的人呢，就能够得辟支佛道。曾经种辟支佛善根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辟支佛它是属于缘觉思维十二因缘，所以他不管是有佛出世无佛出世，因为他过去已经有种过这样的善根，所以即使在无佛出世的时候，他也能够借由思维无常等等的这个道理呢，然后能够悟道而证辟支佛果。这个我们就说他曾经有种过辟支佛善根的人，他如果今天来修习这个三十七住道品，也能够证得辟支佛果。那至于那个大乘想要求佛道的人，也能够得佛道。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不管是小乘的根性大乘的根性，都要借由三十七住道品才能够成就，不管是小乘还是大乘的果位。所以我们就知道三十七住道品它是共法、共声闻、小乘，无论小乘大乘都是借由三十七住道品而成就的，所以它很重要，一定要详细说明。那这种情况呢，就好像天下雨，好像今天天下雨，那它所下的雨是没有差别，可是得到雨水会有差别。那个大树大草它得的雨水多，小树小草所得的雨水就少。这就说明佛他都是以慈悲心来说法，可是众生听闻同样的内容，但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众生随他各自的本愿，各自的本愿就是你曾经有没有发过什么样的誓愿。如果你从过去心许一直到这一世，都觉得说自己解脱比较重要，要赶快自己解脱，那你曾经发下的那个誓愿就是要赶快解脱，这个就属于小乘的根性。就说你的本愿是属于小乘的，可是从过去生就已经发菩提心，希望赶快开悟成佛，赶快利益众生，那你从过去发的誓愿就是大乘。所以众生随各自的本愿，这个本愿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曾经所发的誓愿，看是什么样的誓愿。当然根性也有立顿的差别，再加上有没有发菩提心，这等等的差别，所以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能够成就正道。那这三十七住道品有哪些内容呢？它分成七个品类。第一个品类就是四念处。四念处它的意思就是四个心念所观察的处所。哪四个呢？就是身受心法。所以这个四念处的这个四呢，就是身受心法这四法。念 就是能观察的智慧。那用这个能观察的智慧观察什么呢？就是观察身受心法这四个对象。所以身受心法这四个是心念所观察的处所，所以叫做四念处，那也是我们心念所安住的地方，所以又叫四念住。心念所安住的四个地方叫做四念住，所以有的地方叫四念处，有的地方叫四念住，都是可以的。说明一个能观察的智慧，还有所观察的对象。能观察的智慧就是念，处就是所观察的对象，那是身受心法这四个内容。那为什么佛要教导我们把心念安住在这四个地方呢？目的就是为了要对治凡夫的四种颠倒，它是一种从粗到细的观法。凡夫对色蕴多起净道，所以要修观身不净来对治。凡夫对受蕴多起乐道，所以要修观受是苦来对治。凡夫对想蕴行蕴多起我道，所以要修观法无我来对治。凡夫对事蕴多起常道，所以要修观心无常来对治。那这从粗到细的观法它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从粗到细？就是身受心法它是依照这个次第来一个一个练习，就是从最粗浅的到最微细的一种观法。那我们凡夫想要处理生死，必须要破见思二惑。那这见思二惑哪个比较容易破呢？就见惑比较容易破，因为它只是观念的问题。那在见惑里面又是以身见为首，就是沙迦耶见，就称为身见，就是有我见之后啊，才有其他的什么边见啊，啊，接近取啊，都是由我见来的。所以这个五不正见当中是以身见为首，所以想要破见惑也是从身见开始破。那见惑破了之后，才能够进一步破四惑，才能够解脱轮回。所以解脱轮回的第一步就是要破身见，这个沙迦耶见。所以四念处第一个修是修习身念住，它的道理在这里。身念住怎么修呢？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不净观的修法我们也讲了很多，就是以智慧来观察，不论是自身还是他身，都是充满种种不净的。好，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子来练习，从根本不净开始观察，就是这个身体怎么来的呢？父精母血啊，加上中阴身，这个神识三缘合而成胎。父精母血这个种子是不净的啊，所以三缘合而成胎这个根本它是不净的。那等到三缘合而成胎之后，住在母胎的这个住处也是不清净的。因为就是跟粪便啊等等这些污秽的东西杂处，所以它的住处也是不净的。出生之后呢，九孔长流不净，鼻孔有鼻屎啊，耳孔有耳屎啊等等的。那到最后死了以后，也是尸体也是不清净的，好，那就是九响的内容，从膨胀啊、烂坏啊等等的，所以它最后也是不净的，就是将来不净。那我们经常这样子来观察思维呢，就不会对这个色身产生 执着而以为它是清净的。那我们只要能够做到不执着，这个色身是清净的，就能够不染着，不染着呢就能够离贪欲，这个就是生念处的修法。那我们凡夫都是执着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以为它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以为它是我。色蕴是属于色法，受想行识属于心法。那我们现在说要去除这个我见，那就应该观察色法还有心法，也就是五蕴的内容，观察它不是我。但是以这个初学的人来说，你叫他马上就观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同时来观察色心二法，它是什么生灭无常无我的，对一个初学者来讲，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全部做到，所以他必须要有次第，从粗到细。所以我们就从比较明显比较容易的来观察，色法跟心法来讲，色法比较粗显，比较容易观察，所以我们才会从生念住开始下手修。生念住修了之后呢，就从这个心法色，先修色法然后再修心法，是因为色法比较粗显，比较容易观察，那心法比较微细。那受想行识这四个都属于心法，哪一个又比较粗显呢？就是受，因为我们无时无刻每一刹那都有种种的感受升起，所以受蕴又比其他想蕴行蕴识蕴又更粗显，又比较出现。所以生念住之后呢，我们就休息受念住，最后再修受念住，受念处修完之后就修心念处，心念处修完最后再修法念处，就是这就是所谓从粗到细的观法。所以在修观身不净之后呢，我们第二步就修受念处。那受念处怎么修呢？就是以智慧观察，我们每天六根所领受的六尘境界只有苦没有快乐，这个很重要，不然我们会以为有快乐可以那个乐受能够升起，以为有真正的快乐，其实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就算你顺境所产生的乐受它会变坏，所以它是属于坏苦，它不是真的快乐。所以乐受是属于坏苦，为什么？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它会变，它会改变，所以它不能永远快乐，它会消失，升起它就消失，只要因缘不具足它就消失，因缘具足它又升起，所以它是生灭无常，只要是生命无常它就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并没有真实的乐受可得。所以即使是顺境所升起的乐受，它也是苦的，它是属于坏苦。那苦受更不用说了，苦受逆境所升起的苦受它是苦上加苦，所以它是属于苦苦。那至于不顺不逆境所升起的舍受呢，它是属于行运的苦。所以不管是苦受乐受还是舍受，它的本质都是苦的，一个是坏苦，一个是苦苦，一个是行苦，所以没有所谓真正的快乐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们还颠倒的以为有乐受可以追求的话呢，这个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要修习受念处，然后来破除这个乐道。那四念处的第三步呢，是修心念处。我们一般也都是把我们第六意识的心，把它当作是我的心。但是第六意识的心，它是生灭无常。所以我们怎么来修这个信念处，就是观察我们第六意识的心，发现它是生灭生灭生灭，没有刹那停留，经常这样子观察 就不会把无常当作是常，不会把妄心当作是我们的真心，这就是观心无常的修法。那四念处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法念处。那法念处怎么修呢？只要是因缘所生法，都是生灭无常无我的，就是这样修。所以不管是色法还是心法，它都是无我的。经常这样练习呢，我就可以破除对色法还有心法的执着，而很快的就能够体悟那个空性的道理，就是能够早一点体证到无我，这个就是观法无我的修法。那我们平常呢，在日常生活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用智慧来观察身受心法，把我们的心念安住在这四个对象当中，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修。当我们对自己或者是别人或者是外在的六尘境界升起贪着的时候，就赶快修身念住，就是观身不净，赶快修这个不净观。只要我们对自己，不管是自己还是对别人还是对外在的六尘境界还有贪着，就必须要修身念住，就是这个不净观。只要我们还有贪着，不管是对自己是对别人还是对一切的境界，只要你还有贪，还有贪爱，就要不断不断的来练习这个观身不净，这样才能够去除种种的贪爱。那我们每天也有各种的感受，所以在每种感受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修诵念住。不管什么样的感受升起，刚才讲的三受，它其实都是苦的，坏苦、苦苦、辛苦。不管什么样的感受，它的根本都是苦的。只要我们还会想要享乐，觉得说要让自己怎么样才能够比较享受，怎么样才会日子过得比较舒坦比较舒服，只要还有这样的念头，就必须要多修受念住。那表示说我们对那个享乐还是蛮在意的，所以我们整天才会想说怎么样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比较舒坦，身心比较舒畅，要吃什么，闻什么，然后听什么，穿什么，然后睡什么，住在哪里，怎么样比较舒服比较自在，这些念头，只要还有这些念头，都表示我们对这个苦受还没有完全的那个，对这个受念住的内容还没有完全的了知，所以才会以为有快乐可以追寻，然后才会想着怎么样来过那个享乐的日子。所以当有不同的感受升起，我们随时都可以修。其实每一刹那都有不同的感受，不管是什么样的感受，欢喜、忧愁、快乐啊，还是悲伤，都是一样的，都可以来修受念住。那我们每天也不知道打了多少妄想，只要在打妄想的时候，你把它当作是我在想，这个就是把妄心当作真心，这个也要多多的修习心念住，就是观心无常，知道这个生灭无常的心念不是我的真心，它是妄心。经常这样子思维的话，我们就不会把妄想当作是我们的真心，我们也不会那么在意说这个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观念，然后跟别人争执说我的想法才是对的， 像这次选举，所有的那个对立的想念，全部都是妄想，都不是真心，都是生灭无常的。可是他们为什么那么执着说自己的观念才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他没有修习心念主，不知道观心无常的道理，所以他才会那么执着他的想念是真实的、真实存在的。可是只要是妄心，都是无常的，所以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好争的，自信都是空的。所以多修习心念住，就不会对这个想念这么样的执着，一定认为是我的想法是对的，你是错的，这个对错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什么？所有都是在打妄想，全部都是妄心的生灭而已，所以没有什么好执着的。同样的，当我们升起执着的时候呢，也不管是对什么升起执着，只要是会执着，就表示我们忘记它是生灭无常无我的，所以也要经常修习法念住。这个法就是明白一切因缘所生法，它是生灭无常无我的，这就是观法无我。只要我们升起执着，就表示又忘记因缘所生法它是生灭无常无我的，又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所以你才会执着。所以只要我们有执着，不管你是对什么执着，怎么检查，就是你开始认真了，那就是你以为它是真实存在的，不然你干嘛那么认真，干嘛会生烦恼，为什么会有种种的那个感受生气，就是因为你又忘记它是无我的。所以这时候就要修法念住，来观一切因缘所生法它是无我的，就能够破除种种的执着，不管是我执还是法执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四念处的修法，平常都要这样不断不断的来练习。可是只要我们一懈怠，一失念，就是没有在四念住当中，我们的心念没有安住在这四个当中，就很快又升起烦恼，很快又落入四颠倒当中了，马上常乐我净，这四颠倒就起来了，因为没有安住在这四念处当中。所以要怎么样的，要想什么办法让我们的心能够一直安住在这个四念处当中呢？那就是要修四正品，那就是第二个三执七住道品的第二个品类，就是四正情。这个正呢，说明它不是邪的，它不是邪的。然后这个情呢，表示它是不懈怠的，就是精进，它不是邪精进，所以叫做四正情。正是不邪，情是不怠，不懈怠就是精进的意思，说明它是正的精进，不是邪精进。因为有一些外道他也是很精进啊，可是他的精进不能够除苦，不能够解脱，之后呢还要苦，还会苦上加苦，因为他修一些无意的苦心，不但这一世修得很苦，那将来呢还更苦。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达到除苦的目的，只是苦上加苦。所以这个精进我们称为邪精进，就不是现在讲的四正勤。四正勤就是要在四方面真正的以正确的方法来精进，这个叫做四正勤。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精进在四念处当中呢，不生懈怠。所以只有能够精进在四念住当中，才能够使没有升起的善法能够升起，已经升起的善法能够继续的增长，同时也能够使没有升起的恶法不升起，已经升起的恶法能够断除。好，所以善的有两个，恶的有两个，一共加起来是四个，这个就是所谓的四正勤。只要我们精进在四念处当中，不思念不懈怠，我们就能够做到 使我们的善法没有生的能升起，已经升起能继续增长，那恶法已经升起的能够断除，没有升起的不会再生。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念是一直安住在身受心法这四个对象里面，然后不懈怠，没有失念，因此就能够达到四正勤这样的目标。所以四正勤的意思是这样子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修习四念处没有强烈的欲乐，或者在修四念处的时候不能够一心专注，而且有夹杂有间断，就是偶而修偶而不修，中间还夹杂的可能去又去忙世间的什么啊种种的欲乐去了，所以有夹杂有间断，心呢又经常的持散，就是没有办法安住的很好，经常的思念啊，这样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就是因为前面的四念住它是偏重在智慧的修行，我们刚才说以智慧的观察，所以它是偏重在智慧方面，所以那个定力就会比较弱。所以虽然我们精进在四念处当中，但是因为它比较偏重在智慧的观察，所以就会显得那个定力比较不足啊。那定力弱的话，就会产生我们刚才讲的那四种情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修习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啊，就是三十七诸道品的第三个品类，就是四如意足。目的呢，就是要增加禅定的功夫，啊，不会偏在修智慧而定力不足。定力不足，不能够定慧等持，所以它的效果不好，原因就出在这里。那四如意足，第一个是欲如意足，这个欲就是希望，希望很快能够到达如意的境界。那像修四念住的话，也希望能够赶快达到应该有的效果。第二个是念如意足，这个念呢，就是心安住在正念当中，不失念，就是一心专注的意思。第三个是精进如意足，精就是精准，没有夹杂；静呢，就是没有间断，因为有间断就让什么善法退失，就不能够静。所以精进如意足就是没有夹杂，没有间断，这个就是精进如意足。第四个思维如意足，就是对所思维的义理呢，心不慈善，心不慈善。能够非常专注的在所思维的义理当中，所以有了猛烈的乐欲，这就是欲如意足，再加上专注一心，这个是念如意足，再加上没有间断没有夹杂，这个是精进如意足，再加上心不慈善，就是思维如意足，就能够所欲自在圆满，所以就称为四如意足。所以这个如意呢是自在的意思，足呢是圆满的意思，就是你所求的愿望都能够如意具足，就是说你所求的愿望，就是不管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都能够圆满具足的达到，这个就是如意足的意思。那前面的四念住还有四正勤呢，因为它是偏在智慧比较多，精进比较多，禅定力比较弱，所以就不能够如意，不能够如我们的愿达到它应该有的效果，所以前面这两个就不能够称为如意足。那现在再加上这四个，这个四个都是在 熏习我们的定力。因为玉如意祖就说你要心无旁骛的追求，心中呢不做第二想，要赶快得到这个如意自在，希望赶快达到这个四念住的效果。你的心是非常的希望赶快达到，所以它是定的一种培养，就是心无旁骛，不做第二想，一心一意都在这上面。那第二个念如意祖也是在什么？也是在培养我们的定功。为什么？你必须要一心专注，一心专注就是定嘛。那第三个精进也是同样的，你没有夹杂，没有间断，也是就是没有夹杂，没有间断的，在你的所观境上面不断的练习，所以它也是培养一种定力的方法。那第四个也是思维，就是心不慈善，在你所思维的义理当中心不慈善，这个也是定。所以这四个最主要就是增加我们的禅定力。所以现在加上这四种定力的话呢，就能够使我们的智慧还有定力能够平均，定慧等持，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愿求都能够得到，所以就称为如意足。那这样修这四种禅定呢，能够开发神通，开发神通之后我们的身心也能够如意自在，所以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四神足。神就是神通的意思，足呢就是定，就是说明这四种定能够证得神通自在，所以称为四神足，是这么来的。好，那我们今天介绍了四念处、四正勤还有四如意足。那这样子修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产生呢？只要我们精进在四念住当中，那个烦恼跟习气就能够慢慢被调伏，它就会慢慢转，那业力也会慢慢的转，好像被消融掉了那种感觉，身心会慢慢升起清安，气脉呢也会慢慢的通畅，对哈，气脉慢慢的通畅。所以身心啊，就是心里面的那种业力习气烦恼的那种力量一直在减少，那身体呢会产生清安，清安的来源是因为你的气脉慢慢的通了，那身体的业障也慢慢在少了，所以会有一种暖的感觉，我们称为得暖。这个暖的意思就是说从你心里面就是感觉暖洋洋的，不管外面的天气多么的恶劣，那个不顺心的境界不断的现前，但是你的心还是一样的很安详很宁静，就是充满了温暖，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心是非常喜乐的，然后看到人呢也都是慈眉善目的，就忍不住想要对别人起那种慈悲心。好，所以这时候要发菩提心也比较容易，就是因为你的心被调伏了。这个心被调伏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你的业力习气烦恼慢慢在减少，所以你的心自然就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身体的得暖呢，就是说像冬天的话不会什么手脚冰冷，不会，就是你随时随地心都一起，那个身体的感觉都是那种暖洋洋的感觉，就是一种暖的感觉。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暖的感觉，但是不是燥热，所以它不会流汗，但是它也不会觉得很冷，就是那种很暖暖的那种感觉，也是因为那种暖的感觉会把你身体的骨节慢慢的变成非常的柔软，到最后能够像婴儿的骨头这样的柔软，就是因为你得暖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会开始好像有脱胎换骨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称为你已经得了暖胃。今天介绍这个三十七助道品，好，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他不管你是想要得到小乘的果位还是大乘的果位，他都是可以达到的。所以他就等于是从资粮位进入加行位，然后进入见道位，到最后的修道位，都是从四念处下手就可以做到。好，从四念处，然后到第二个四正勤，就是说你非常精进的在这个四念处当中不断的这样子来修习，再加上刚才讲的四如意足，就是禅定的功夫，让你智慧跟禅定不断的都在进步，这样你就能够进入第一个加行位，叫做暖位。那得暖位之后呢，我们的烦恼习气也会慢慢的转为清净，就好像达到一个顶峰，这个时候就称为顶位。我们知道四加行有暖顶忍是第一，这个是加行位，然后接下来就是见道位，见道位之后呢就是修习位。所以从前面的四念处四正勤，只要你精进的修四念处，你首先就能够进入暖位，再加上禅定的功夫，就是刚才讲的四如意足，你就可以进入第二个加行位，就是顶位。那进入顶位之后，你会发觉你的心比较安，像我们平常心非常躁动，就是心不安嘛，然后很多忧虑牵挂的事情，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的心不能安。可是到达第三个四如意足的时候，你的心就能够慢慢的能够安的原因，就是刚才讲是因为你具足了那个念如意足，所以你的心能够安了。那对于佛法的那种思维，因为你不断的练习那个观无常，生灭无常无我，那个不落入四颠倒，这样的结果就是说你对那个无我的空性的智慧的那个道理也慢慢能够悟透，所以慢慢的理也透了，这个是皆由思维如意足所得到的结果。那接下来呢，功夫就会到达所谓的气住脉停啊，然后这个时候杂念妄想就很自然就不会升起了，这个时候就进入忍位。这个就是下面我们接着要介绍的那个五根，这个我们下一堂再讲，今天会来不及介绍。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怎么样进入暖位，然后第二个是顶位，四加行的第二个顶位。那第三个忍位呢，要进入五根，使我们的善根坚固之后才能够做得到。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福
德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